马罗尼河的传道之旅。在远离城市喧嚣的亚马逊雨林，住着很多不同民族、语言、部落的人。2017年7月，13个耶和华见证人开始了一次特别的旅程。他们会沿马罗尼河而上，造访法属圭亚那的一些地方。他们为什么要去那里呢？为了向那里的人传讲圣经的好消息，为旅行做准备。出发之前一个月，所有参与者聚在一起，为这次为期12天的旅程做准备。温斯莱说，
我们了解了一下那个地区，还有那里的历史，也商量了每个人要做些什么准备。
每个参与者都会带一个防水袋，用来装吊床和蚊帐。为了去那里，他们需要坐两次飞机，还需要乘很长时间的船。参与这次特别传道旅行的人有什么感受呢？克劳德和妻子丽塞特已经退休了，他们有幸参与这次旅行。克劳德说，
我太开心了，但也有些担心，因为我听说那里的河流非常湍急，需要留意安全。
丽塞特也有一些顾虑，他说，
我不懂美洲印第安人的语言，有点担心不容易跟他们沟通。
米凯尔也参与了这次旅行，他有同样的顾虑，他说，
我们不太了解瓦亚纳人，我在网上学了一些词语和几句当地的问候语。
另一对夫妻约翰和雪莉把当地人讲的语言都列了出来。雪莉说，
我们从 jw.org 网站下载了其中很多语言的影片，也找了一本简单的瓦亚纳语词典。
到达美洲印第安人居住的地方。7月4日星期二，传道小组从马罗尼的圣洛朗飞往法属圭亚那内陆的一个小镇马里帕苏拉。在接下来的四天，他们乘船沿着马罗尼河的支流向岸边村庄里的人传道。其中一位传道员罗朗德说，
我们发现美洲印第安人对圣经话题非常感兴趣，他们提出很多问题，有些人还很想跟我们学习圣经。
约翰和雪莉在一个村庄里遇到了一对年轻的夫妇，他们的一个亲戚不久前自杀了。约翰说，
我们给他们看了 JW 电视上美洲原住民认识造物主这个短片，他们深受打动，想要继续跟我们保持联络，就留下了他们的电子邮件地址。
安泰库姆帕塔是他们所到的最远的村庄。到达那里时，传道员都非常疲惫。他们得到村长的允许后，就在一个公共的区域挂吊床休息，也像当地人一样在河里洗澡。之后，他们来到了一个叫特文克的村庄。那里刚刚有人去世了，很多村民都很难过。这次传道旅行的一个负责人埃里克说，
部落的酋长允许我们去安慰那些难过的人。我们也给酋长和他的家人读了瓦亚纳语圣经的经文，他们都很喜欢。我们还给他们播放了有关复活的短片。
前往格朗桑蒂和阿帕托。在接下来的旅行中，传道员从马里帕苏拉出发，乘坐半个小时的飞机，来到格朗桑蒂这个小镇。接着的两天，他们跟镇上的人分享圣经的好消息。之后，他们乘船在马罗尼河顺流而下，用了五个半小时来到阿帕托村。旅程结束的前一天，传道小组探访了森林里的一些村庄。村民的祖先是非洲人。在苏里南被殖民统治的时期，他们被带到南美洲做奴隶。传道员专门在森林里搭建了一个很大的帐篷，邀请人来参加聚会。克劳德说，
我们那天早上才刚刚邀请他们，没想到有很多人都来了。 我们真的很高兴。
第一次到内陆传道的卡尔斯滕弟兄用奥坎语发表了一个公众演讲，题目是人生就是这么短促吗？共有90个附近村庄的人参加了这个聚会。我们想再去那里传道。最后，传道小组回到了马罗尼的圣洛朗。在这次传道旅行中，他们遇到不少对圣经感兴趣的人，分发了许多书刊，也播放了很多耶和华见证人制作的影片。大家都非常高兴。利塞特说，
这次传道旅行的快乐简直难以形容。
辛迪也深有同感，他说，
如果还有这样的活动，我想再参加一次，这样的喜乐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明白。
参加这次传道旅行后，很多传道员都很渴望再次回去。米凯尔说，
我们想再去那里传道。
温斯莱已经搬到了马罗尼的圣洛朗传道，而60多岁的克劳德和利塞特夫妇也决定搬到阿帕托服务。